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亥年到丁未年，共九年。孝成皇帝阳朔三年，己亥年，公元前二十二年。春季，三月壬戌日，东郡有八颗陨石坠落。夏季，六月，颍川郡的铁官邢图、申屠胜等180人杀死长官，抢劫兵器库，自称将军，历经九个郡。朝廷派遣丞相、长史、御史中丞追捕，按军法从事，全部伏法。秋季，王凤患病，天子多次亲自去探望，握着他的手流泪说：“将军患病，如果有什么不测，平阿侯王谭是你的继任者。”王凤叩头哭泣说：“王谭等人虽然与我是至亲，但行为奢侈僭越，无法表率百姓，不如御史大夫王英谨慎守职，我敢于用死来保举他。”等到王凤将死时，尚书谢恩又坚决推荐王英代替自己，说王谭等五人一定不可任用。天子同意了。当初王谭傲慢不肯侍奉王凤，而王英尊敬王凤，谦卑恭敬如同儿子，所以王凤推荐他。八月丁巳日，王凤去世。九月甲子日，任命王英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而王谭为特进，统领城门兵。安定太守古勇认为王谭失去了应有的职位，劝王谭辞让，不接受城门职务。从此王谭与王英不和。冬季，十一月丁卯日，光禄勋于勇担任御史大夫。于勇是于定国的儿子。孝成皇帝阳朔四年，庚子年，公元前二十一年。春季，二月，大赦天下。夏季，四月，下雪。秋季，九月壬申日，东平司王刘禹去世。少府王俊担任京兆尹。王俊是王吉的儿子。此前京兆尹有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、王俊，都很有才能名声，所以京城称道前有赵、张、后有三王。闰月壬戌日，于勇去世。乌孙小昆弥乌旧图去世，儿子辅黎继位，被弟弟日二杀死。汉朝派遣使者立辅黎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，日二逃亡到康居。安日派贵族孤莫逆等三人假装逃亡，追随日二，刺杀了日二。于是西域各国上书，希望再次得到前任都护段惠宗。皇上同意了，陈国诸国听到后都一致归附。古勇上奏说，圣明的君王不把名誉加到实际功效之上，御史大夫责任重大，少府薛轩通晓政务，希望陛下留心考察。皇上赞同。孝成皇帝洪嘉元年，辛丑年，公元前二十年。春季，正月癸巳日，任命薛轩为御史大夫。二月壬午日，皇上巡行出陵，赦免修建陵墓的刑徒，将新封的细乡改为昌陵县，供奉出陵。皇上开始微服出行，带着七门郎或四奴十余人，有时乘小车，有时全部骑马，出入街市和郊野，远到附近的甘泉、长阳、五柞等县斗鸡、赛马，常常自称是富平后的家人。富平后是张安世的四世孙张放。张放的父亲张陵娶了晋武公主，生下张放。张放任侍中、中郎将，娶了许皇后的妹妹，当时受宠幸无人可比，所以假称是他家的人。三月庚戌日，张宇因年老生病被免职，以列侯的身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朝见，地位为特进，接见礼仪如同丞相，前后赏赐数千万。夏季，四月庚辰日，薛轩担任丞相，封为高阳侯。京兆尹王俊担任御史大夫。王英既然以堂舅的身份超越至亲而掌权，小心谨慎地履行职务。皇上因为王英从御史大夫入朝担任将军，没有得到宰相的封爵，六月乙巳日，封王英为安阳侯。冬季，真定出现黄龙。这一年，匈奴傅朱磊单于去世，弟弟且弥须继位，称为搜邪若低单于，派儿子左助都汗王许留斯侯入朝侍奉，任命且莫车为左贤王。孝成皇帝洪嘉二年，壬寅年，公元前十九年。春季，皇上巡行云阳、甘泉。三月，博士举行大赦礼，有野鸡飞落在庭院中，沿着台阶登上殿堂鸣叫。后来野鸡又落在太常、宗正、丞相、御史大夫、车骑将军的府邸，又落在未央宫成明殿的屋顶上。 车骑将军王英、戴兆崇等人上言，天地的气息以同类相感应，上天谴责告诫人君非常微妙而显著。野鸡听觉敏锐，能先听到雷声，所以月令用它来记载节气。尚书记载了高宗时野鸡鸣叫的怪异，以表明转祸为福的应验。如今野鸡在博士举行礼仪之日众人聚会时，飞落在庭院中，沿着台阶登上殿堂，万众瞩目，精怪连日，直接经过三公的府邸、太常、宗正这些掌管宗庙和皇亲的官员，然后进入皇宫。他停留下来告知人们的用意非常深切，即使是人间的相互告诫，又怎能超过这个呢？后来皇上派中常侍朝红传召给王英说，听说捕获的野鸡羽毛翅膀相当折断，好像被拘禁过的，莫非有人故意这样做？王英回答说，陛下怎么会说出这种亡国的话，不知是谁想出这种奸佞谄媚的计策，如此污蔑祸乱圣德。陛下身边的阿谀奉承之人很多，不必等我王英再来谄媚就足够了。公卿以下都为了保住官位而自首，没有敢说真话的。如果陛下觉悟，害怕大祸即将降临自身，深切谴责臣下，用圣明的法律加以制裁，我王英应当首先被诛杀，岂能自我辩解呢？如今陛下即位15年，没有立下祭祀，天天驾车外出，行为失当的传闻流传，天下传颂比京城还要厉害。外面有微服出行的危害，内部有疾病的忧虑，上天屡次显示灾异，想要人们改变，最终还是没有改变。上天尚且不能感动陛下，臣子还有什么指望？只有极力禁言，等待死亡，性命就在早晚之间而已。如果发生意外，老母亲哪里会有安身之处，还谈什么皇太后？高祖的天下应当托付给谁呢？应当与贤能智慧的人谋划，克制自己，恢复理智，以顺承天意，这样祭祀可以确立，灾变还可以消除。当初元帝节俭修建卫灵时，不再迁徙百姓，设立灵邑，皇上开始修建出陵，几年后喜欢霸陵曲亭南边的地方，又改建在那里。江作大将谢万年让陈汤上奏，请求为出陵迁徙百姓设立灵邑，想要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，求得重赏。陈汤于是自己请求先迁徙，希望得到好的田地住宅。皇上听从了他们的话，果然设立了昌陵邑。夏季迁徙郡国中家产500万以上的豪强5000户到昌陵。五月癸未日，杜游落下3颗陨石。六月，立中山献王的孙子刘云克为广德王。这一年，城阳哀王刘云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孝成皇帝洪嘉3年，癸卯年，公元前18年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王室武侯争相以奢侈相互攀比。成都侯王商曾经生病，想要避暑，向皇上借了明光宫。后来又凿穿长安城墙，引入风水，注入宅地中的大池用来行船，竖起雨盖，张挂四周帷帐，划船唱着越地的歌谣。皇上驾临王商的府地，看见凿穿城墙引水，心中怨恨，暗暗记恨，没有明说。后来微服出行，经过屈阳侯的府地，又看见园中有土山、建台，模仿白虎殿的样式。于是皇上发怒，以此责备车骑将军王英。王商、王根兄弟想要自己脸上刺字、割鼻来向太后谢罪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于是派尚书责问司隶校尉金兆尹，知道成都侯王商等人奢侈僭越，行为不轨，藏匿奸邪之人，都阿谀纵容，不举报治罪。二人叩头在宫门下请罪，又赐给车骑将军王英册书说，外戚家为什么甘心乐意招致祸败，竟然想要自己刺面割鼻，在太后面前互相残杀受辱，伤害慈母的心，以此危害国家。外戚宗族强大，朕一个人日益衰弱很久了，现在将要一并失职，你召集诸侯，让他们在府中等待。当天下诏让尚书上奏文帝时诛杀将军伯昭的旧例。车骑将军王英坐在草垫上请罪，王商、王立、王根都背着斧头砧板谢罪，过了很久才停止。皇上只是想要吓唬他们，实际上没有诛杀的意思。秋季八月乙卯日，孝景皇帝庙的北阙发生火灾。当初许皇后和班婕妤都受到皇上的宠爱，皇上曾经在后庭游玩， 想要和班婕妤同乘一辆车。班婕妤推辞说，我看古代的图画，贤圣的君主都有名臣在身边，三代末年的君主才有宠幸的姬妾，如今想要同车，岂不是有些相似吗？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，就停止了。太后听说后高兴地说，古代有樊姬，今天有班婕妤。班婕妤进献侍者李嫔，李嫔得到宠幸，也封为婕妤次姓位。此后皇上微服出行，经过杨阿公主家，喜欢上歌舞者赵飞燕，召入宫中，非常宠幸。赵飞燕有个妹妹，也被召入宫中，姿色天性尤其浓郁纯粹，左右看见她都啧啧赞叹欣赏。有位宣帝时的披香博士闹方成站在皇帝身后，吐口水说，这是祸水啊，必定会灭火。姐妹二人都封为婕妤，尊贵压倒后宫，许皇后班婕妤都失宠了。于是赵飞燕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挟持邪术，诅咒后宫，辱骂皇上。冬季11月甲寅日，许皇后被废黜，幽禁在昭台宫，许皇后的姐姐许烨等人都被处死，亲属遣回原郡。审问班婕妤，班婕妤回答说，我听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养正道，尚且没有蒙受福佑，去做邪恶之事又有什么指望？假使鬼神有知，不会接受不忠之臣的诉求，如果无知，诉求又有什么益处？所以我不做那样的事。皇上认为他的回答很好，赦免了他，赐给黄金100斤。赵氏姐妹骄横嫉妒，班婕妤担心时间长了会有危险，就请求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。皇上同意了。广汉郡男子郑公等60余人攻打官署，劫走囚徒，盗窃兵器库的兵器，自称山君。孝成皇帝洪嘉四年甲辰年，公元前17年秋季，渤海、清河、信都三郡的黄河水泛滥，淹没了31个县邑，冲毁官庭，民舍4万多处。平陵人李寻等人上奏说，议论的人常常想要寻找九河的故道加以开凿，如今趁着他自然决口，可以暂且不堵塞，以观察水势。黄河想要流经的地方，应当会渐渐自然形成河道，冲出沙土，然后顺应天意加以规划，必定成功，而且花费财力少。于是停止不堵塞。朝臣多次说百姓可怜，皇上派遣使者安置百姓生计，救济他们。广汉郑公等人的党羽逐渐扩大，侵犯了4个县，部众将近万人，州郡不能制服。冬季任命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，征发郡中以及蜀郡共3万人攻击他们，有人互相补斩可以免罪。一个月内平定，升赵护为执金吾，赐黄金100斤。这一年平安侯王谭去世，皇上后悔废弃王谭，使他不能辅政而死去，于是又让成都侯王商以特进身份统领城门兵，设立幕府，可以像将军一样举荐官吏。魏郡人杜业当时担任郎官，一向与车骑将军王英交好，看见王英先前与平阿后有矛盾，就劝王英说，亲戚之间如果得不到区别对待，谁能没有怨恨？从前秦伯有千乘之国，却不能容纳他的同母弟弟，春秋讥讽此事。周公少公则不是这样，他们忠心相互辅佐，正义相互匡正，视同自己的亲人，同等自己的尊贵，不因圣德独自享有国家的恩宠，也不因年长独自接受荣耀的职位，在陕地分职治理，共同成为辅弼重臣。所以内部没有怨恨的间隙，外部没有亲武的羞辱，都享受上天保佑，两得崇高名声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。我私下看见成都侯以特进身份统领城门兵，又有诏书得以像吴府一样举荐官吏，这是明诏想要宠幸他。将军应当承顺圣意，比以往更加不同，每件事情的议论一定要让他参与，如果发自至诚，那么谁不心悦诚服？王英非常赞赏他的话，从此与成都侯王商亲密，二人都看重杜业。孝成皇帝永始元年乙巳年，公元前16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太官署的兵士发生火灾。戊午日，立后园南边的阙门发生火灾。皇帝想要立赵婕妤为皇后，皇太后嫌弃她出身过于卑微，对此感到为难。皇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担任侍中，多次往来东宫传达太后的话，过了一年多才得到太后的旨意，同意此事。夏季 四月乙亥日，皇帝先封赵婕妤的父亲赵琳为城阳侯。见大夫河间人刘府上书说，从前武王、周公顺应天地而享有鱼鸟的祥瑞，然而君臣仍然互相敬畏，动容相见。何况在末世，没有蒙受祭祀的福气，屡次遭受威严愤怒的灾异呢？即使日夜自责，改正过错，改变行为，敬畏天命，思念祖业，精心挑选有德性的家族，占卜选择贤淑的女子，以成奉宗庙，顺应神灵的心意，满足天下的期望，子孙的祥瑞，恐怕还嫌太晚。如今却触动私情，放纵欲望，倾心于卑贱的女子，想要让她母仪天下，不畏惧上天，不愧对于人，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俗话说，腐朽的木头不能用作柱子，卑贱的婢女不能作为主母。上天和百姓都不给予支持，必定有祸无福，市井小民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朝廷中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话。我私下感到伤心，不敢不竭尽死力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派侍御史逮捕刘府，关押在掖庭密狱，群臣不知道其中的缘故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、右将军连褒、光禄勋琅琊人施丹、太中大夫古勇一起上书说，我们看到刘府先前以县令的身份请求召见，被提拔为谏大夫，这说明他的话一定有卓越，切中要害，符合圣心的地方，所以才能得到这样的提拔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逮捕关进密狱。我们愚昧地认为，刘府有幸得以脱身于公族之亲，处在谏臣的行列，刚刚从下层来到朝廷，不了解朝廷的体制，独自触犯忌讳，不值得身家责罚。小罪应当隐忍宽容，如果确实有大恶，应该公开交给司法官员审理，与大家共同处理。现在天星尚未合月，灾异屡次降临，水旱灾害接连而来，正应当广开言路，宽容咨询，包扬正直，使臣下进言的时候却对见证之臣施行惨极的诛罚，震惊群臣，失去忠直之心。假使刘府不因直言获罪，所犯的罪状不明显，天下人不可能家家知晓。作为同姓近臣，本来因为进言而显达，这对治理亲族、培养忠义来说，实在不应该把他幽禁在掖庭狱中。公卿以下看到陛下迅速提拔刘府，却又突然打击他，人人产生畏惧之心，锐气消沉，没有人敢进阶直言，这不是昭示愚顺那样广听弘扬德美之风的做法。我们私下深感痛心，希望陛下留意考察。皇帝于是将刘府改押到共工狱，减死罪一等，判处为鬼星三年徒刑。起初太后的兄弟共有八人，只有弟弟王曼早死，没有封侯，太后怜悯他。王曼的寡妇渠供养在东宫，儿子王莽年幼孤弱，不能与兄弟们相比，他的那些兄弟都是将军、武侯的儿子，趁着时机奢侈糜烂，以车马、声色、游乐互相攀比。王莽于是屈己从人，表现恭敬节俭，勤奋学习，穿着如同儒生，侍奉母亲和寡嫂，抚养王兄的儿子，行为十分严谨周到，又在外交结英俊之事，在内侍奉诸位叔父，趋近礼节。大将军王凤生病，王莽事后疾病，亲自尝药，头发散乱，满脸污垢，接连几个月不解衣带。王凤临死前把他托付给太后和皇帝，被任命为黄门郎，升任摄生校尉。过了很久，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，愿意分出自己的一部分户邑来封给王莽。长乐少府戴崇、侍中金舍、中郎陈汤等人都是一代名士，都为王莽说好话，皇帝因此认为王莽贤能，太后又多次为他说情。五月乙未日，封王莽为新都侯，升任骑都尉、光禄大夫、侍中。王莽在宫中直素警卫谨慎周密，爵位越尊贵，节操越谦逊，分散车马，依求救济宾客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收容赡养名士，结交很多将、相、卿、大夫，所以在位官员更番推荐他，尤氏为他宣传，虚假的声誉非常隆盛，超过了各位叔父。他敢于做出激进而引人注目的行为，而处之泰然，毫不惭愧。曾经私下买了一个侍婢，兄弟们有的听说了，王莽于是说，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，我听说这个女子有遗子的相，所以为他买了，当天就把侍婢送给了朱伯。他隐藏真情，追求名声，就是这样。六月丙寅日，立皇后赵氏， 大赦天下。皇后册立之后，宠爱逐渐减少，而她的妹妹极为得宠，被封为昭仪，居住在昭阳社，其中庭用朱红涂饰，殿上刷漆，门线都用铜包裹，镀上黄金，台阶用白玉，墙壁的带饰往往用黄金制成，镶嵌蓝田玉、明珠、翠羽作为装饰。自后宫以来，从未有过这样的奢华。赵皇后住在别的宫殿，大量与侍郎、宫中多子的奴仆私通。赵昭仪曾对皇帝说：“我姐姐性格刚烈，假如被人陷害，那么赵氏就要灭种了。”说着流下悲伤的眼泪。皇帝相信了他的话，有人告发皇后奸情，皇帝就把告发者杀掉。从此皇后公然淫乱放肆，没有人敢说，但最终没有儿子。光禄大夫刘向认为王道教化应该由内及外，从亲近的人开始，于是选取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中所记载的贤妃、贞妇，使国家兴盛，家族显赫，以及宠妾、婢女导致乱亡的事例，按次序编成《列女传》，共八篇，又采集传记形式著述《心绪》《说愿》，共50篇，奏报给皇帝。多次上书论述政事得失，陈述法度见解。上书几十次，用来帮助皇帝阅览，弥补遗漏缺失。皇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，但内心赞赏他的话，常常感叹：昌陵的规划制度奢侈宏大，很长时间没有建成。刘向上书说：“我听说做帝王的一定要通晓三统，明白天命所受很广泛，并非只限于一姓。从古到今，没有不灭亡的国家。”孝文皇帝曾经赞美十国的坚固，张释之说：“如果其中有可遇的东西，即使把南山都封锁起来，也还是有缝隙。死者没有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心，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无穷考虑。”孝文帝醒悟了，于是薄葬。棺椁的制作从皇帝开始，皇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坟墓都很小，葬具也很简陋，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秉承命令顺从心意而薄葬，这实在是奉安君父忠孝的极致。孔子葬母亲于房地，坟高四尺，颜陵季子埋葬他的儿子，封土掩平，高度可以引住身体，所以仲尼是孝子，颜陵是慈父，舜、禹是忠臣，周公是弟弟，他们埋葬君主、父亲、亲骨肉都很微薄，并非刻意节俭，实在是为了便于安葬。秦始皇帝葬在骊山脚下，下面封闭三泉，上面堆起山陵，水银做成江海，黄金做成浮砚，珍宝的收藏，机械的变化，棺椁的华丽，公馆的盛况，无法完全描述。天下被他的劳役所苦而反叛他，骊山的工程还没完成，周章百万大军就到了山下了。项羽焚烧了他的宫室，颍羽、牧童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，失火烧了他的棺椁。从古到今，葬礼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。几年之间，外遭项羽的火灾，内受牧童的祸患，岂不悲哀？所以，德行越厚的人，葬礼越薄；智慧越深的人，葬礼越简单。没有德行、缺乏智慧的人，葬礼越丰厚。坟墓越高，宫庙越华丽，被发掘必越快。由此看来，明智和愚昧的效果，葬礼的吉凶昭然可见。陛下即位，亲自节俭，开始营建出陵，规模约束的很小，天下没有人不称赞贤明。等到迁到昌陵，把低处增高，积土成山，发掘百姓坟墓数以万计，营建城邑，工期紧迫，耗费钱财数以百万计，死者在地下怨恨，生者在地上忧愁，我非常怜悯。如果认为死者有知，发掘别人的坟墓危害很多，如果无知，又何必造得那么大？去征求闲置的人，他们不高兴，向百姓展示百姓受苦，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渔夫和淫耻之人，又何必呢？希望陛下上官名声的制度作为法则，下官王秦的祸患作为警戒，出陵的规模应该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来使百姓休息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起初谢万年自己保证昌陵三年可以建成，结果最终没有完成，群臣很多人说昌陵不合适，皇帝交由有关部门讨论，都说昌陵利用低地筑高，估计便房还在平地上，从别处运来的土壤不能保护幽冥中的神灵，外面浅薄不坚固。 意图工匠故宫数以万计，甚至点着火把夜间施工，从东山取土，土价几乎与骨价相同，施工数年，天下都承受了他的劳苦。原来的陵墓顺应天然地势，依据真土处施高场，旁边靠近祖先陵墓，此前又已有十年工程基础，应该恢复原来的陵墓，不要迁徙百姓，这样便利。秋季七月，下诏说，我值得不坚定，谋划没有完全听取下属意见，错误的听信了，将做大将万年的话昌陵三年可成，施工五年，钟陵司马殿门内还没有动工。天下空虚耗尽，百姓疲劳，从别处运来的土壤疏松恶劣，终究不能建成。我考虑他的困难，悲伤痛心。有过错而不改正，这就真是过错了。停止昌陵工程，恢复原来的陵墓，不要迁徙官吏百姓，使天下没有动摇之心。起初赞侯萧何的子孙继承侯爵的，有的没有儿子，有的犯法，共五次断绝祭祀。高后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、宣帝思念萧何的功劳，常常用旁支庶子来继承封爵。这一年，萧何的七世孙赞侯萧霍因指使奴仆杀人，被判处减死，完为成旦，剃发铸成。在此之前，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访求汉初功臣的后代，很久没有办理。杜业劝说皇帝，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商、周三代都分封诸侯，以成就太平之美，所以燕国、齐国的祭祀与周朝一起传承，子继帝籍，历经多年不废。难道是因为没有刑罚吗？是因为祖先竭尽全力，所以旁支庶子得以依赖。考察汉朝功臣也都是剖腹世袭爵位，接受山河的誓约。一百多年间，继承封爵的人已经没有了，朽骨孤独地埋在坟墓里，后裔流落在道路上，活着成为可怜的奴仆，死后尸体被抛弃。拿过去比照现在，很可悲伤。圣朝怜惜，下诏寻求他们的后代，四方之人欣喜，无不归心。过了几年却没有办理，恐怕议者不考虑大义，只是空说虚言，那么后德被掩蔽，吝啬减省彰显，这不是用来昭示教化、劝勉后人的做法。虽然难以全部继承，但因挑选功劳特别大的，皇帝采纳了他的话。癸卯日，封萧何的六世孙南栾县长萧喜为赞侯，历城阳哀王的弟弟刘礼为王。八月丁丑日，太皇太后王氏去世。九月，在东莱出现黑龙。丁巳日晦日，发生日食。这一年，任命南阳太守陈贤为少府，侍中淳于长为水衡都尉。孝成皇帝上之下永始二年丙午，公元前十五年春季正月己丑日，安阳晋侯王英去世。王氏家族中只有王英为人严谨端正，多次直言劝谏，有忠直的节操。二月癸未日夜晚，星星像雨一样坠落，络绎不绝，未到地面就消失了。已有日晦日，发生日食。三月丁酉日，任命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、卫将军。洪阳侯王立为特进，掌管城门兵。京兆尹翟方进担任御史大夫。古勇担任凉州刺史，到京师奏报政事。完毕后，应当前往部所，皇帝派尚书询问古勇，让他畅所欲言。古勇回答说，我听说统治天下、拥有国家的人，祸患在于上面有威王之事，而威王之言不能上达。如果威王之言能够上达，那么商周不会改姓而交替兴起，三政不会改变而更替使用。夏商将要灭亡的时候，路上行走的人都知道，他们安然自若，自认为像天上有太阳一样，没有人能够危害，所以恶行日益扩大而不自知，天命倾覆而不醒悟。易经说，危险的人才有安定，灭亡的人才能保全存在。陛下如果能垂视宽容明达的听闻，没有因进谏而被杀头的忌讳，让草野之臣得以将所见所闻全部进陈于前，这是群臣的最大愿望，也是国家的长远福气。元年九月出现黑龙，当月晦日，发生日食。今年二月己未夜，星陨，已有日，发生日食。六个月之间，四次大的灾异发生，其中两次在同一个月。三代末期，春秋乱世也没有过这样的情况。我听说三代之所以社稷沦丧、宗庙倾覆，都是因为富人和众恶人沉湎于酒。 秦朝之所以26年就灭亡，是因为养生太奢侈，宋中太丰厚。这两点陛下都兼而有之，请允许我略陈其效验。见使和平年间，许氏、班氏的显贵轻动前朝，熏灼四方，女宠达到极点，无以复加。如今后来兴起的人比他们强10倍，废弃先帝的法度，听信任用他们的言论，官职置位不恰当，放纵免除王法诸罚，骄纵他们的亲属，给予他们威权，横行霸道，扰乱政事，负责监察的官吏没有谁敢奉行法令，又把叶廷玉作为大的陷阱，拷打之惨烈，超过刨落，灭绝人命，专为赵氏、李氏报恩报仇，反而开脱罪责，陷害正直官吏，多关押无辜之人，拷打通破认罪，甚至替人放债，分利受贿，活着进入监狱，死了才出来的人不可胜数，因此日食接连出现，以昭示他们的罪过。君王一定要先自我毁灭，然后上天才会毁灭他。如今陛下抛弃万圣之尊的至高地位，喜好平民百姓的卑贱之事，厌恶高贵的尊号，喜欢普通人的低贱称呼，聚集一群轻浮无依的小人作为私客，多次离开坚固的深宫，昼夜挺身而出，与这些小人物混在一起，像乌鸦一样聚集，混杂在官吏百姓家中，饮酒乱穿衣服，同坐一处，沉湎于轻慢猥亵之事，混淆没有区别，勉强追求快乐，昼夜在路上。掌管门户负责宿卫的臣子手持武器守护空宫，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在哪里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了。君王以百姓为基础，百姓以财富为根本，财富枯竭则百姓反叛，百姓反叛则君王灭亡。因此圣明的君王爱护培养根本，不敢穷尽，一时百姓如同祭祀大典一样慎重。如今陛下轻易夺取百姓的财富，不爱惜名利，听信奸邪臣子的计策，放弃高厂的出林，改做昌陵，劳役超过前夕，费用堪比骊山，使天下疲惫，5年不成，然后又回到原处。百姓仇恨感动上天，饥荒接连发生，百姓流散，乞讨为生，饿死在路上，数以百万计。公家没有一年的积蓄，百姓没有10天的储备，上下都匮乏，无法相互救助。诗经说，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，就在夏后之事。希望陛下追观夏、商、周、秦灭亡的原因，以此为镜，考察自己的行为。如果有不符合的，我甘当妄言之罪被诛杀。汉朝兴起9世，190多年，继承皇位的君主有7位，都承顺天道，遵循先祖法度，有的使国家中兴，有的使天下安定。到了陛下，唯独违背天道，放纵私欲，轻身妄行，正当盛壮之年，却没有子嗣之福，有危亡之忧，积累失君之道，不合天意，也已经很多了。作为后代，守护前人的功业如此，岂不复旧？如今社稷、宗庙的祸福安危，关键在陛下。陛下如果真能明白醒悟，专心反道，改正所有旧过，彰显新的德行，那么显赫的大灾异或许可以消除，天命去留或许可以恢复，社稷宗庙或许可以保全。只希望陛下反复留心，仔细省察我的话。皇帝生性宽厚，喜好文辞，却沉溺于宴饮享乐，这些都是皇太后和各位舅父日夜所忧虑的。至亲难以多次进言，所以推举古勇等人，让他们借着天变而恳切劝谏，劝皇上采纳任用。古勇自知有内应，毫无顾忌地表达意见，每次奏事都被礼貌回应。到了这次上对，皇上大怒，魏将军王商秘密暗示古勇让他离开。皇上派侍御史逮捕古勇，命令过了交道就不要追了。御史没追上古勇返回，皇上也消了气，自己后悔了。皇上曾经与张放以及赵、李等各位侍中在宫中宴饮，都斟满举杯，谈笑大笑。当时皇上座位后面张挂画屏风，画着商纣王醉以妲己，做长夜之乐。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病刚愈，皇上回头指着画问伯说，纣王无道到了这种地步吗？回答说，尚书说，听用妇人之言，哪里有在朝廷上放肆剧作的，所谓众恶归之，其实没有这么严重。皇上说，如果不是这样，这话有什么警戒？回答说，沉湎于酒是微子所以离去的原因。是好是乎，是 大雅所以流连的原因。诗经、尚书、中淫乱的警戒，其根源都在于酒。皇上于是喟然叹息说，我很久没见班生了，今天又听到直言。张放等人不高兴，渐渐起身去更衣，于是退出了。当时长信亭临表正好派使者来，听到了这些。后来皇上朝见东宫，太后哭着说，皇帝近来面容消瘦发黑。班侍中本来是大将军举荐的，应该宠爱优待他，多找些这样的人来辅佐圣德，应该让富平后暂且回封国去。皇上说好。皇上的各位舅父听说了，以此暗示丞相、御史寻找张放的过失。于是丞相薛轩、御史大夫翟方进上奏说，张放骄纵放肆，奢侈淫靡，不加节制，拒绝使者，伤害无辜，随从及亲属都乘机弄权，行为暴虐，请求免去张放爵位，让他回封国。皇上不得已贬张放为北地都尉，此后连年多次有灾疫，所以张放长久不能回来。皇上下喜书慰问不断。晋武公主生病，下诏征张放回京探望母亲疾病。几个月后公主病愈，后来又调张放出任河东都尉。皇上虽然喜爱张放，但上迫于太后下受大臣牵制，所以常常流着泪送他走。琼城太后去世时，丧事仓促，官吏征收赋税来赶办，皇上听说了，认为这是丞相、御史的过错。冬季11月己丑日，下诏免去丞相薛轩为庶人，御史大夫翟方进贬为执金吾。20多天后，丞相职位空缺，群臣多数推举翟方进。皇上也器重他的才能，11月壬子日提拔翟方进为丞相，封高陵侯，任命朱立、散骑、光禄勋孔光为御史大夫。翟方进凭借经术晋升，他做官用法苛刻，喜欢利用权势立威，对有所记恨的人用严厉的文辞身加诋毁，重伤很多人。有人说他挟私诋毁不公正，皇上认为翟方进所举发符合法律，不认为不对。孔光是包成君孔霸的小儿子，领尚书事，主管书籍10多年，遵守法度，遵循旧例，皇上有所询问，依据经法凭心中所安来回答，不迎合圣意，苟且附和。如果皇上不听从，不敢强行谏争，因此长久安稳。有时有所进言，就削去草稿，认为彰显君主的过失来求取忠直之名，是臣子的大罪。有所荐举，唯恐那人知道。休假回家，与兄弟妻子闲谈，始终不谈及朝廷省中的政事。有人问孔光，温室省中的树都是什么树？孔光默然不应，用其他话岔开，他就是如此不泄密。皇上巡行雍县，祭祀武志。魏将军王商厌恶陈汤，上奏说陈汤妄言昌陵将要再次迁徙，又说黑龙冬天出现是皇上多次威行的应验。廷尉上奏说陈汤说了不应说的话，大不敬，下诏因为陈汤有功，免为庶人，迁徙边疆。皇上因为赵后的背离，淳于长出了力，所以感激他，于是追论他先前建议停止修筑昌陵的功劳，下诏给公卿商议封赏淳于长。光禄勋平当认为淳于长虽然有善言，但不合封爵的条例，平当因此被贬为巨鹿太守。皇上于是下诏以常侍王弘、侍中卫尉淳于长首先提出最正确的计策，赐给淳于长、王弘关内侯爵位，将作大将，万年奸佞不忠，流毒百姓，与陈汤一起被迁徙敦煌。起初少府陈贤、卫尉冯信官阶都在翟方进之上，翟方进是后来进用，担任金兆尹，与陈贤交好。等到御史大夫空缺，三人都是明清，都在候选之列，而翟方进得到了。恰逢丞相薛轩获罪，与狄方进有牵连，皇上派五名2000担官员共同审讯丞相、御史。陈贤诘问责备翟方进，希望得到他的罪证，翟方进心中怀恨。陈汤一向平才能受王凤和王英宠幸，陈贤、冯信都与陈汤友善，陈汤多次在王凤、王英面前称赞他们，因此得以担任九卿。等到王商贬逐陈汤，翟方进于是上奏说陈贤、冯信依附陈汤以求荐举，苟且无耻，两人都被免官。这一年琅琊太守朱伯担任左冯翊，朱伯治理郡务， 经常命令属县各自任用当地的豪杰作为大吏，文武各随其宜。县里有大盗及其他非常事件，朱伯就发文责问，对那些尽力有效的人必定加以厚赏，心怀欺诈不称职的立即惩罚。因此豪强畏惧服从，事情没有办不成的。孝成皇帝上之下永始三年丁未，公元前十四年春季正月己卯晦日发生日食。起初皇上采用匡衡的建议，废除甘泉太制。那天大风毁坏了甘泉的竹弓，折断拔起至中十尾以上的树木100多棵。皇上感到奇怪，以此询问刘向。刘向回答说，平民百姓尚且不愿断绝祭祀，何况国家的神宝旧制。而且甘泉汾阴及雍武制开始建立时都有神灵感应，然后才营建，不是随便的。武帝宣帝之事尊奉这三神，礼仪尽速完备，神光尤其显著，祖宗所立的神灵就位确实不能轻易改动。先前采纳贡禹的建议，后人因袭多有改动。一大传说污蔑神灵的人灾祸延及三代，恐怕罪过不只限于贡禹等人。皇上心中后悔，又因为长久没有子嗣，冬季十月庚辰日，皇上禀告太后，命令下诏有关部门恢复甘泉太制、汾阴后土如故，以及雍武制、陈宝祠、长安及郡国著名祠庙都恢复。此时皇上因为没有子嗣，颇为喜好鬼神方术之类，上书谈论祭祀方术，得以代诏的人很多，祭祀费用颇多。古勇劝谏皇上说，我听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，知道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非同类的东西欺骗，那些背离仁义正道不遵五经的法言，而大肆宣扬奇怪鬼神，广泛推崇祭祀方术，追求无福之计，以及说世上有仙人服用不死之药，遥远升仙，黄白变化之术的人，都是奸邪之人迷惑民众，挟持邪道，心怀欺诈来欺骗君主。听他们的话洋洋满耳，好像将要遇到，寻求起来渺茫，如同捕风捉影，终究不可得到。因此圣明君王拒绝不听，圣人绝口不言。从前秦始皇派徐福征发男女入海求神仙采药，因而逃跑不归，天下怨恨。汉朝兴起，辛元平、齐人少翁、公孙卿、栾大等人都因方术穷尽诈骗被揭露，被诛杀服罪。只希望陛下拒绝这类人，不要让奸邪之人有窥视朝廷的机会。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。十一月，魏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，杀死陈留太守，劫掠官吏百姓，自称将军。囚徒李谭、称中、中祖、资顺共同杀死樊并，上报，都被封为侯。十二月，山阳铁官刑徒苏令等228人攻杀长吏，盗取仓库兵器，自称将军。经历郡国19个，杀死东郡太守及汝南都尉。汝南太守严兴捕杀苏令等人，升严兴为大司农。原南昌尉九江人梅福上书说，从前高祖接纳善言，唯恐不及，听从谏言如同转还，听言不要求其才能，论功不考察其素行。陈平从亡命之徒起家而成为谋主，韩信从行伍中被提拔而担任上将。所以天下之事云集归附汉朝，争相进献其策，智者竭尽其策，愚者穷尽思虑，勇士竭力尽节，懦夫勉力效死。聚合天下人的智慧，合并天下人的威势，所以攻取秦朝如同鸿毛，夺取楚地如同拾遗，这就是高祖无敌于天下的原因。孝武皇帝喜好忠谏，欣赏治理名言，受爵不等待廉吏茂才，庆赏赐予不需显赫功劳，所以天下平民各自励志结晶奔赴朝廷，自我推荐的人不可胜数，汉家得到贤才，此时最为兴盛。假使孝武皇帝听从采用他们的计谋，太平可治，然而当时机师铺谷，快心于胡越，所以淮南王刘安乘机而起。他的计谋未能成功而泄露的原因，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于本朝，所以他的大臣势力被压制，不敢附和。如今平民窥探国家的间隙，见机而起的有蜀郡之事，以及山阳王徒苏令之党践踏名都大郡，寻求党羽，索要随从附和，毫无逃亡隐匿之意，这都是亲事大臣无所畏忌，国家的权力轻，所以匹夫想要与皇上争衡。 世人是国家的重器，得到世人就重，失去世人就轻。诗经说，己己多事，文王以宁。朝廷的议论不是草野之人所应说的。我实在担心自己身途野草，尸体混杂于士族，所以多次上书求见，却被拒绝。我听说齐桓公之时，有人以九九算术求见，桓公不拒绝，想要招致人才。今天我所言不只是九九之术，陛下拒绝我三次了，这就是天下之事所以不治的原因。从前秦武王喜好立事，任比寇官自我推荐，秦穆公推行霸业，由于归顺其德。如今想要招致天下之事，百姓有上书求见者，就让他们到上书那里问其所言，言语可采纳的，给予升斗之路，赐予一树之帛。如此则天下之事抒发愤懑，吐出忠言，良谋日闻于上，天下条理，国家内外清晰可见。以四海之广，市民之众，能言之人极多。然而其中的俊杰只成实证，言论成文章，置之先圣而不谬，失之当时和实物，这样的人也没有几个。所以绝路树帛是天下的磨刀石，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钝成才。孔子说，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到了秦朝则不然，张开诽谤之网来为汉朝驱除敌人，倒持太阿宝剑，把剑柄交给楚人。所以如果真能不失其权柄，天下即使有不顾从的，也没有谁敢触其锋芒。这就是孝武皇帝所以开辟疆土，建立功业，成为汉世宗的原因。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言论，反而加以杀戮，如果冤却遭到伤害，那么人鸟就会纷纷飞走，愚笨的人被杀戮，那么志士就会深深隐退。近来愚民上书大多触犯了不紧急的法令，有的被交付廷尉而处死的人很多。自从阳朔年间以来，天下人都以禁言为忌讳，朝廷尤其严重，群臣都顺从皇帝的心意，没有谁坚持正道。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拿百姓所上的奏书，陛下认为好的试着交给廷尉，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应该说的话，犯了大不敬之罪，用这个方法去推测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前京兆尹王章资质忠诚正直，敢于当面在朝廷上争辩，孝元皇帝提拔了他，用以激励那些充数的臣子，并矫正弯曲的朝政。到了陛下这里，却杀戮到他的妻子儿女。况且惩罚恶人只限于他自身，王章没有反叛的罪过，却殃及家人，摧折了正直之士的节操，封住了谏臣的嘴。群臣都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不敢争辩，天下人都以禁言为警戒，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。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轨道，堵塞灭亡秦朝的道路，废除不紧急的法令，颁布没有忌讳的诏书，广泛阅览，多方面听取，谋士要考虑到疏远卑贱的人，让深远之处的人不隐藏意见，偏远之地的人不受阻塞，这就是所谓的开辟四门，明察四方啊。过去的事已经来不及挽回，未来的事还可以追赶。如今君主的命令被冒犯，君主的威严被剥夺，外戚的权势一天比一天隆盛，陛下看不见他们的形状，希望您观察他们的影子。建始年间以来，日食地震按比例来说是春秋时期的三倍，水灾多的没法相比，阴气盛，阳气衰微，金属飞动，这是什么征兆呢？汉朝兴起以来，国家有三次危险，吕氏、霍氏、上官氏，都是皇帝母亲和妻子的家族。亲爱亲族的道理，以保全他们为上策，应当给他们贤良的师父，教导他们忠孝之道。现在却尊崇宠幸他们的地位，授予他们大权，使他们骄横叛逆，以至于被灭族，这是亲爱亲族中的大失误。以霍光的贤能都不能为子孙考虑，所以权臣改朝换代就会危险。尚书说，不要像火一样，起初只是微弱，权势凌驾于君主，权力比君主还大，然后才去防备，也来不及了。皇上不采纳。